连绵起伏的雪白山峰托起一片蔚蓝穹苍，我凝视着这一片美景，浑然忘我。每回只要注目在这一片水连山脉时，我总会对它们眷恋不舍。这时再深吸一口气，高地荒原中甜美的杨苏叶香便随之扑鼻而来。校车转过弯道，驶入我们的长车道，并一路朝着牧场开上来。我的注意力也随着车声转移至这即将来临的时刻。驾驶紧急刹车，使校车发出有如松了一口气的叹息声。孩子们蹦蹦跳跳地下了车，我聚精会神地望着他们的脸庞，寻找当中心灵亟待援助的蛛丝马迹。孩子们开始端详牧场，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。按照惯例，我在欢迎这一群访客前，均先迅速环视校车，以确定车上已空无一人。令我讶异的是，车上还有人。两个男孩仍待在车尾处，并且端坐着，慢吞吞地互相推来推去，摆出一副你先走的模样。哦，那是查德跟梅森。一个小家伙向我通风报信，有点不以为然，转了转他的眼珠子。他们慢条斯理地步下了校车，仿佛在太空漫步一般。虽然注意到我在等他们，但动作仍然慢吞吞的。我为自己看到的这一幕感到伤心，猜测他们一定经历过一些悲惨的事。两个人来到我面前，肩并肩站着，是否借着彼此壮胆呢？我纳闷着。两个人都将双臂环抱在胸前，采取同一个步调，似乎想告诉我，你能奈我何呢？他们的身躯却是懒散的，仿佛连根骨头都没有似的，就这么环抱着双手打量我，还发出故意要我听到的窃笑声。他们都穿着宽松的黑色衣服，脖子与手腕系着狗链，查德还涂了指甲，看来是用黑色奇异笔涂上去的。梅森的头发可以看得出来是自己动手剪了之后再染黑的，长短参差不齐，而且有些褐色黑色相间的发丝就垂悬在他的额前，似乎有意让他们遮住眼睛，成为他与这个世界一个象征性的栅栏。这群青少年来自一个励志学员的成员，有一个特殊的团体主办。这个团体致力于协助在学校及在生活中都表现不佳的孩童。这些孩子若没有人介入辅导，都会呈现适应不良的状况。这是世人不肯多花时间了解的一群孩子，若继续乏人协助，他们会与整个社会脱节。大致而言，他们这一群算是都蛮开朗的，以击掌及搞怪的握手方式和我问好，然后各自散开到牧场各处，除了查德和梅森。他们翘高尖尖的下巴望着我，仿佛在无声的呐喊说，你控制不了我。他们光滑稚嫩的皮肤上刚长出的汗毛使这效果逊色不少，不过他们想要昭告天下的讯息已表达得很清楚，我不需要你或任何人，滚开了。不过我听出了言外之意，我望着这两个局促不安的男孩，心情沉重。他们深恐再度被人排斥，故而先发制人，拒别人于千里之外。如果他们能够先将所有人拒于门外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拒绝他们了。那一身装扮，那种姿势，睥睨的态度，再再都强烈传达出这种思维。他们像是会偷偷摇尾巴的恶犬般咆哮着，离我远一点，别来烦我。不过善于察言观色者， 应可听出他们的言外之意，那就是拜托拜托，我不想要再受到伤害了。两个男孩一起以轻蔑的神情及不耐烦的叹气来嘲弄我。梅森漫不经心地开始摆动双臂，傲慢地将两手插入宽松的口袋内，仿佛在说，你不能拿我奈何。他首度正眼望着我，然后冷嘲热讽地说，妈真的是有够 gay 的。那是对我的权威单刀直入的一种挑战，他简直像是用手推着我的胸膛说道，你想怎样女士。我猜想他是在试探我的尺度，他要我也推他一把，这样他就猜对了，同时也在测试我跟他谁比较有能耐，以决定谁能当老大。主啊，我现在就需要你的帮助，我祈祷着。我很少能在这种场合中展现聪明睿智，除了倚靠主，相信主早就对我的求救式祷告习以为常了。这枚信号弹立即直冲天堂。两星期前，有一匹聘马被送来牧场，它已经23岁，仍在参与一项所谓的繁殖计划。不过它的体重不足，再加上所受到的照顾不周，使它根本不可能怀胎期满顺利分娩。在一个凄冷沉寂的昏暗清晨，它流产了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在乎。他独自为他胎死腹中的小宝贝悲痛，唯一能慰藉他的只有满天繁星。丧子之痛使他痛苦万分，雪上加霜的是，他必须在那死胎的尸体上来来回回走过将近2个月，直到终于有人因他发出的恶臭而将他拖走。如今他已经脱险了，不过他的健康状况仍然欠佳。我直视那两对挑衅者的眼睛，淡然地说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，然后开始向他们述说我那匹命运坎坷的聘马罗拉的遭遇。一开始两个男孩似乎漠不关心，不过忽然间他们发现那匹马与他们的境遇好像有雷同之处。我决定接受挑战，向两个男孩叙述关于他们的故事。我不疾不徐地悠悠道来，他被人弃置不顾，饲主原本应该要关怀及小心照顾他的，他对人的信任感已荡然无存了。他也试图努力克服所有的伤害，但因着他的内心实在严重受到创伤，使得他甚至连和其他的马匹都不互相来往了。我停顿了一下，观察两个强悍的重金属男孩的表情，又继续说，他相信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孤苦无依的，只不过他不明白那道牢房的门其实是敞开的，他没能体认到生活中还是有许多人愿意以爱来回报他。现在如果有人能帮他指点迷津，那就真是太好了。这段话使得那些束缚着他们冷酷凶恶的态度开始融化在他们的脚前。蓦然回首，反观自照下，显露出两个小男孩破碎的心灵。原本翘得老高的下巴，此时已低垂在瘦小的胸膛前。他们将身体略微偏离彼此，以掩饰他们黯然的神情。我可以看见他们眼中泛出的泪光。我问道，他要的不多，只想要再度感觉自己是被关爱的，你们能帮我这个忙吗？两个人都点点头，眼光仍望向别处。指令很简单，也就是我们所拯救回来的每匹马的基本复健计划的一部分。我们一起备妥一盘特殊的饲料，然后我要求查德和梅森在他进食的时候和他谈话，并用手抚摸他。我将他由马厩中牵出来时，他们已经坐在野餐桌上等候着。远望他们两人， 真有如难民，坐在他们所塑造出来的一片漆黑中，身上宽松的衣服看起来不似一开始那么刺眼，比较像个藏身处，一个经过伪装可供隐遁的避难所。他们手上粗大的链条发出当当的撞击声，与轻轻掠过他们头顶上方树枝间的风声形成强烈对比。他们那一身的阴沉与下方的碧草如茵、上方的无垠蓝天及周遭的花团锦簇相较，显得极不相称。第一次看到罗拉，他们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但眼神柔和。罗拉身躯瘦小，她的无精打采使之显得更形羸弱，走动时头与眼神都低垂消沉，宛如极度悲伤的写照。她的右前脚走动的时候一跛一瘸的，使得她举步维艰。以前不知何故受伤，右膝整个肿成将近正常大小的两倍。罗拉默默地垂着头进食，两个男孩闻风不动，一言不发。我悄悄将罗拉的缰绳盘起，摆在他们身旁的桌上，然后淡然一笑，转身离去。45分钟之后，导师、孩童、马匹使得整座牧场生气蓬勃，跑马场上尘土飞扬，犹如一大团光晕。虽然类似这种日子的工作量格外吃重，可是喜悦总是远胜于工作的辛劳。我回去找那两个男孩，虽然查德已经去参与其他活动了，我隔着滚滚黄尘可以看到原本一头黑发的梅森仍与那匹聘马独处。我停下脚步观看，他温柔地抱着罗拉的两颊，罗拉则将下巴靠在他腿上。梅森的双唇一开一合，将自己的脸和罗拉的脸凑在一起。梅森反复地表达他的关爱，温柔地将他的额头抵在罗拉的额头上说悄悄话，然后抽身再亲吻他的脸。那匹聘马的眼睛几乎一直合着，我伫立原地看着两个心灵正朝着乍然闪现的希望之光前行，我内心则可以听到链条掉落地面的声音，囚犯重获自由了。我默默旁观了许久，然后拭去泪水朝他们走去。梅森转头望着我，他的眼神既温馨又柔和，脸颊仍贴在罗拉合着的两眼之间，对着我微笑。我的心融化了，我一手捂着嘴，很庆幸自己刚好戴着墨镜，但我确信他知道我正在流泪。我爬到桌上，坐在他们旁边，一手搭在梅森背上。待我能开口时，我平静地说道：看，你做了一件大事呢。他抬头望着我，那个重金属青少年已杳无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个满头散发的年轻男孩，身穿黑衣，关爱着一匹命运坎坷的马。我朝他笑了笑说：你让他知道可以再度信赖人，你让他知道如何打开那道门。梅森，你办到了。